你是有异象的人吗？圣经说，没有异象，人就放肆。你我是放肆的人吗？或者你我愿意被主的爱抓住，被主的爱来约束呢？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主的话。哥林多前书11:2-16，哥林多前书11:2-16，翻到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是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充满悖逆的时代，主，我们能够来，主啊，不是我们真心愿意，也不是我们有什么权柄，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灵把这话语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知道人心里的光景，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顽梗，有什么虚妄，你的宝血就来洁净，来遮盖，来涂抹，好将你的心意能够写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哥林多前后书是基督的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不过一开始呢，在1:2那里，保罗就说，也是写给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所以保罗的话也是写给我们每个人的。11:2一开始，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所传给你们的什么呢？原文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原文里头有个宾语 paradosis， 这个词有传统的意思，又有教训的意思。那么保罗的意思是，我传给你们的传统呢，或者是我传给你们的教训呢？如果是人的传统，有人就说蒙头是当时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习俗风俗，良家妇女都蒙上头纱。那么现代这个社会呢，已经没有这个习俗了，所以教会里就可以不必在意这个事情。但如果保罗这里说的是教训呢， 保罗传的是什么教训呢？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几乎每一封书信，保罗的每一句话，第一句话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他是基督的使徒，他传的是基督，是出于基督，是因为基督，是为了基督。如果他传的是因为传统的缘故，那他不应该说只有姊妹要蒙头，他更不应该说弟兄不要蒙头。因为以色列人的传统，早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的时候，那边祭司都是男人，祭司要受膏和奉献的时候必须戴上头巾蒙头。事实上犹太人直到如今，包括犹太男人，他们要去犹太会堂的时候都还必须蒙头，都要戴着一个圆顶小帽。他们坚守的是什么？遗传传统。他们没有领受到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还在盼望，还在等待米赛亚的到来。但是对于今天我们这些蒙了基督的恩典的人，十一章三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感动所写的，保罗要我们知道也是圣灵要我们知道的。保罗要我们知道，保罗所传的是出于基督的，也是基督要我们知道的。要我们知道什么呢？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有很多头，有几个头？有三个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个人原文是每个男人，每个男人的头是基督。男人是女人的头，原文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讲是基督，没有提耶稣。强调基督是强调什么？他是弥赛亚，他是我的救赎主。所以是讲到在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底下所带出来的一个次序。什么次序呢？最大的头是谁？最大的头是谁？是神。然后呢？基督。再然后呢？男人是丈夫。再然后呢？是女人，妻子。神是基督的头，也就是说基督的头是神。基督比父神低等吗？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明明的说，基督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为了完成救赎的缘故，神的儿子甘心乐意的被差遣做这个基督，来到人的当中。基督在这里显明了什么呢？尽管他跟父是同等的地位，但是他定义以父为头。基督在这里显明什么呢？显明基督里面的顺服。用今天的经文讲，显明他是一个蒙头的职分。因着基督蒙头带下的救赎，就带下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每个男人的头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认定他是我的救主，也认定他是我的主。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的头是他的丈夫。大家同意吗？同意吗？好像弟兄的声音比较多，姐妹们有没有意见？有些姐妹可能还是有点意见，认为姐妹与弟兄应该是同等的，这个没有错。就像基督跟父神的地位同等一样，姐妹跟弟兄地位是同等的，没有分别的。但是就像基督跟父神在职分上有分别一样， 姐妹和弟兄在基督里头，我们的角色功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觉得妇女能顶半边天，那边天是你的，这边天是我的，谁也不比谁差。蒙恩得救以后，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神原来乃是有一个次序的。什么次序呢？父与子怎样的一个次序，男人和女人也是怎样的一个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弟兄们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高兴，但是弟兄们，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要想叫我们家的姐妹好好的把你当头，关键是什么呢？前面一节经文是什么？基督是男人的头。你想你家姐妹心服口服的顺服你这个头吗？那么我们先看看自己，我有多少顺服在我的头，顺服我的基督。不听了这个话，姐妹也不要以为圣经还给我们留了点后门，意思是说，老公，如果你不顺服基督呢，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顺服你，好像应该留点后门，是不是？人的光景不单是姐妹，弟兄也一样，都喜欢给自己留后门，留退路。人的败坏就是用真理来做自己的借口，用圣经的话来做自己的武器。实在的说，妻子顺服丈夫，男人顺服基督，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败坏以后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性情跟能力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带下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做弟兄的，如果我们真是在基督的宝血底下有一点领悟，我的得救完完全全是基督的恩典，不是我配得的，也不是我当得的。那么如果妻子对我有一点点的顺服和听从，那也不是我配得的，也不是我当得的，那是主借着他在姊妹身上的工作要来恩待我。我们做姊妹的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的宝血里头有一点点的学习，我的得救完完全全是基督的恩典，不是我配得的，也不是我当得的。那么如果我的丈夫在我们当中有一点做头的带领，有一点做头的牺牲，这也不是我配得的，这也不是他能够，这是他的头基督，这个弟兄要恩待我，坐在我身上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因着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次序是可以确定的。那么这个次序在教会生活里头怎么体现呢？在四到六节，蒙头是教会属灵次序的一个记号。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不蒙着头，不单羞辱自己的头，羞辱自己的丈夫，而且自己呢，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是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谁是男人的头呢？基督。基督能被蒙起来，被盖起来吗？不能被盖起来，对不对？基督在我们当中怎么要怎么样，要被显明出来，要被高举起来。所以弟兄在聚会的当中不能蒙着头，那就好像把基督盖起来一样。这是保罗要我们知道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凡女人，凡做妻子的，他们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保罗这里有没有禁止女人讲道祷告啊？没有。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蒙着头。为什么要蒙着头呢？因为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女人的头是谁呢？女人的头是谁？她的丈夫。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丈夫。这话怎么说的呢？意思是说，你不能叫你的丈夫显露出来，因为你的丈夫是个什么呢？你的丈夫是个人，所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我们女人被造的时候是丈夫的帮助者，对不对？怎么帮助呢？把你的丈夫怎么样？把这个人盖起来。为什么要把你丈夫这个人盖起来呢？我们记得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提议要为主耶稣、摩西、以利亚各搭一座棚。父神不喜悦人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跟基督同等，所以立刻就用云彩把摩西和以利亚给遮盖起来，把人的出头遮盖起来。圣经接着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的，父神要我们教会聚集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做妻子的呢，你要把你的丈夫盖起来。你的头如果没有蒙起来，就好像你的丈夫人在教会里出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出头，可爱吗？不可爱，而且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有，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弟兄，人在那里出头。所以姐妹蒙头，不只是为了显明自己的顺服，更是帮助自己的丈夫不要自己出头，乃要叫基督出头。所以蒙头不是一个姐妹的事情，是关乎教会的事情。五节这里说，凡女人不蒙着头，不单羞辱自己的头，羞辱自己的丈夫，而且自己呢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为什么说如同自己剃了头发一样呢？保罗马上解释说，第六节，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我不晓得你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吗？几年前我开始掉头发的时候慌了，见不得人了。所以刚开始戴帽子的时候，不是因为太冷或者太晒，是要遮丑遮羞。文革当中有多少女人，也有多少男人被剃光头满街游行，是羞辱，是屈辱。圣经里头不管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女人剃头剃发代表了什么？它可能代表通奸的惩罚，是可能是妓女的标志，是非常羞辱的标志。保罗在这里说，你祷告或讲道的时候不蒙头的话，不单是那样子羞辱自己的丈夫，也是那样子的在羞辱自己。因为不蒙头是在表示我不愿意按着神定规的次序，是在表示我要自己出头。弟兄们，坦白说，我很不容易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对我们的姐妹说出这么重的话来。因为实在说来，我们很多姐妹，她们爱主的心，她们渴慕主的心，她们愿意被主来工作，愿意被主用的心， 那是大大超过我们这些做弟兄做丈夫的。而且我们还要承认，好些姐妹她们的恩赐实在是比我们做弟兄的强。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姊妹啊，她比弟兄讲得好多了，我们这个姐妹啊，她祷告比弟兄强多了。感谢神给教会很多有恩赐的姐妹。神赐教会恩赐是为了什么呢？不管是降在弟兄身上或者在姐妹身上，是为了什么？为了建造教会，叫教会成长，叫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得到生命的成长，为了叫人得造就。在圣经里头一个故事，士师记第四章，有个女士师叫底波拉，神赐给她恩赐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个姐妹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她有没有恩赐？有恩赐。可是你看到她在服事当中定义自己不出头，她定义叫一个弟兄叫巴拉的，叫巴拉来出来带兵打仗。姐妹甘心在后面扶持来建立这个弟兄。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那边有谁的名字？那边有谁的名字？那边没有底波拉的名字，那边有巴拉的名字。有人可能觉得蒙头把姊妹的恩赐压下去了，不叫他们有侍奉的路。我们人往往只看到外面的侍奉，没有看到隐藏的侍奉在神面前是一样的蒙纪念，甚至更被神来纪念。神他不会安排一样属灵的一个功课去损伤他自己的安排，去损伤他赐下的恩赐。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姊妹，大家聚集学习主的话的时候，她把自己隐藏起来。她怎么隐藏自己呢？她坐在弟兄的后面，她不但让弟兄坐到前面去，她在后边听弟兄们说，她在那边沉静，圣经说是沉静学道。我这个做弟兄的应该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口里出来的是道理，是高言大志，但是往往我们请这个姐妹分享的时候，从她的沉静里面出来的是生命的发表，是真正能够供应人能帮助人的。感谢主，教会有不少这样的姊妹。其实他们的隐藏和沉静，就是他们不说话，往往就有生命的发表，是很美的一个事情，成为教会弟兄的帮助。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应该说是里面人的心思多，血气多，主的就比较少。所以很多时候我祷告或者查经的时候，通常我是最后的那几个才出生的。那么今年早些时候在一个营会里头分组祷告的时候，我们组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姊妹。我知道另外两位弟兄，一位平时祷告不多，因为信主不久，还有一位呢是前个晚上在营会里刚刚决志的，所以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祷告。我心里就有一点着急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比较慢嘛。但是要低头的时候，我看到姊妹安静地拿出头巾蒙在自己的头上，主在里面马上给我一个释放。主叫我看到他在姊妹身上是有权柄的，主在哪里有权柄，主的工作在哪里就有出路。我忘了那天我自己是不是带头开声祷告， 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经历，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当中没有受到人的拦阻。两位年轻的弟兄在主面前有很深的祷告，向着主的所事，对着人的所事，在那里认罪，在那里仰望。我知道这是主的怜悯，借着姊妹蒙头的顺服，在我们做弟兄的当中带下来的工作。所以一方面底波拉给姐妹一个榜样，我想巴拉的故事也给我们做弟兄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弟兄好像后退，好像放弃做头的这个地位，以至于姐妹好像被迫的要出头。保罗这里说是一种羞辱，所以蒙头的记号在姊妹的头上，但是蒙头的功课是包括了弟兄的，是全教会在主面前个人学习守住自己的本位，顺服主的权柄，叫主在教会里的工作是有路的。所以前面三到六节，蒙头是基督救赎在神的教会带下来的属灵次序的记号。接下来七到十二节呢，保罗把我们带回起初创造的光景。蒙头是神，是恢复神设立的权柄次序的那个记号。第七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听起来会不会有人觉得不舒服啊？啊，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姐妹有没有啊？然后难道女人不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吗？当然是，创世纪一章说的真真切切，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但为什么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呢？当他不蒙头去讲到祷告时，他是在直接的，因为他是最先被造的，所以是直接的代表着神的形象和荣耀。这是从创造的权柄的次序来说的。而女人呢，当她蒙着头祷告的时候，她是在彰显男人的荣耀，因为女人的这个存在从神创造的次序来讲，本身就是见证神创造的智慧和次序里头，男人是先被造，然后神为他造一个荣耀的帮助。保罗进一步解释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神本来可以同时造男造女，他是神，但神选择先造男人，并且神选择让女人从男人而出，用男人身上的肋骨造成第一个女人。再者，神选择把第一个禁令，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是神在还没有造女人之前先传给男人的。这三个选择表明什么呢？表明神在他恩典的主宰里头，他把头的责任放在谁身上？放在男人身上。因为神的安排乃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说从起初的定规，男人就被指派来做头来带领，而女人呢，神从起初的心意里头，就是从女人从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他的男人这个头的权柄来顺服神的定规。但是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什么呢？创世纪第三章，男人不见了，女人就被暴露在危险当中。魔鬼，堕落的天使撒旦，他深知神定规的这个权柄的次序，如果被遵守下去的话， 那么万物必井然有序，蒙神大大的赐福。那魔鬼是大大的不甘心的，所以他要来破坏。他是怎么做的呢？魔鬼先去引诱女人，女人被引诱的时候，如果她是守着神的定规，她会怎么样？她会去找她的头，去找亚当。那夏娃也许就不会违背禁令，陷在罪里。但是女人怎么样呢？她自己要做主，她自己要出头，结果女人就先沦落了。男人呢？亚当因着夏娃，跟着也吃了禁果。这表明什么？表明亚当不顺服他的头。亚当的头是谁？基督是男人的头。基督在旧约中以耶和华以神出现的，所以神定规的权柄的这个次序，因着亚当也跟着吃了禁果，这个次序又一次的被违背，遭到破坏。女人先犯罪，亚当复合，一同犯罪，两人先后破坏神的定规，使全人类都落在罪恶死亡的权势底下。所以弟兄姐妹，女人蒙头叫我们想到人类犯罪的根源，不顺服神设立的权柄次序。蒙头巾虽然是一块简单的布，但它是一个表记之物，它不断地发出那个无声的信息，提醒我们男人和女人都要来顺服神定规的权柄的次序。不单只给我们提醒，蒙头本身就是摆在那里的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在神的教会中，有服在神的定力的次序底下的人，我是接受那一个地位的人。而且这个标记和见证不单只是给人看的。第十节保罗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为天使的缘故，我们知道天使堕落的历史，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撒旦在神面前不愿意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他自己想要出头，他要跟至高神同等。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到，撒旦堕落的时候，拖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堕落。今天，女人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就是要给天使看。我把我的头蒙起来，我不做头，我接受男人做头，就是说我接受基督做头，我接受神做头。但是你们天使却背叛了，这是对堕落天使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对于没有堕落的天使，这也是一个极美的见证。并且这个见证是个夸胜的见证，因为伊甸园里头，女人在撒旦的欺哄下失败了。如今在这里有一位姊妹，靠着基督蒙头的救赎得胜了。天使在神面前所不做的事，如今神的教会中有人做。天使，神在天使中所得不着的，如今神在他的教会中得着了。这是向仇敌的夸胜。那么有的姐妹可能也会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在凡事上都要站在盲目顺服的地位上吗？我们要被男人来奴役吗？保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在这边又加上两句话，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十二节，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这段话充满了 智慧和温情。女人固然最初是从男人而出，夏娃从亚当出的，但自从那以后呢，每一个男人，请问弟兄，你是从谁生的呢？每个男人都是由女人所生的，对不对？没有男人，女人无法存在；没有女人，男人也无法延续。在这个互相依存的关系链上，谁又能说自己比对方更重要呢？谁又能操控对方呢？最后，保罗把这一切都归到源头，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谁源于谁，最终我们都是源于神的创造。而我们的定位次序也都是源于这一位最终创造的这个源头，是爱的神，他设立的权柄的次序不是一个冰冷的僵硬的权力架构，而是一个有机的彼此效力的一个生命关系。因着这个缘故，在13到15节，保罗关于蒙头的第三个原因，蒙头是因着神所创造的人的本性。13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意吗？14节，保罗问了一个反问句，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 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你们的本性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本来的性情，我们的性情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从起初造人的设计，是神从起初所命定的。你生来是个男人，你就有男人的性情和样式；你生来是个女人，你就有女人天然的特性。我们接受这个本性呢，是表明我们向着神的顺服。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悖逆，莫过于同性恋运动。他实际在说，我不同意，不顺服神造我的时候的那个定规，就是要悖逆，就是要跟神造的不一样。悖逆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性别都不要。所以有人说，保罗这里的意思是，男人和女人的头发长度没有分别，弄个男女不分，这简直是破坏神的样，神设计的样式。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想呢，保罗这里会不会也有可能是用头发来做男人和女人本性不同的一个预象？本性没有教我们头发应该留多长，本性却是教了我们神造男造女时赋予我们不同的心性和角色。他不但给我们不同的职分，他给我们不同的心性。不是神故意叫我们为难，叫我们男女敌对，是神满了他的爱和智慧在里面的。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肋骨在哪里？肋骨是男人整个身体的一部分，肋骨被拿出去就好像脱离了，所以女人是有天性里头有一个皈依的天性，她要回去，要归依靠归回，就好像说你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世界地图的一个拼图，你拿出其中一块，它孤零零的孤独在外面，它就有一个天性，它要回去才能够有它的价值跟那个才能安心才能满足。这女人有一个这种皈依的天性，她关系上皈依。男人的肋骨虽然是骨头，但是骨头必定是连着肉带着血的，所以女人在她的本性里头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细腻的这样一个受造。像她的长发， 啊，他的情感像他的情绪啊，婉约柔顺，然后男孩子喜欢说他是飘逸脱俗，脱俗是什么？就是离地嘛。但是我们偏偏神造男人用的是地上的材料，是地上的尘土啊，从地里出来的。神给男人的一个踏实，地里来的踏实担当的本性，但是用土造的，所以我们男人怎么样？土里土气，是吧？我们心思里头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就是直来直去，简单干练，好像男人头上的短发。那么神造好的男人，造好的女人，然后神有没有说，好，我把伊甸园分成两半，男人负责这一半，女人负责那一半，有没有？没有。神叫他们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本性不同要成为一体，容易不容易啊？好难哦。有太太就是苦着脸跑来跟我说，我们家弟兄连尾巴都不像，我怎么让他做头？那也有丈夫苦着脸说，我们家姐妹每天追着问我爱不爱她，但是我往东她要往西，还要我承认她比我有道理，那这个叫我怎么抬得起头啊？真是苦啊，本性不同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那里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怎么解释呢？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因着基督在父神面前蒙头顺服，为我们这帮罪人带下救赎的大功，目的是什么呢？建立教会。神设立夫妻的关系，原来是要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神给我们不同的本性，是要我们男人在角色中学习基督，像基督那样为教会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也要女人在她的角色中活出顺服丈夫，从而活出对神设立的这个秩序的尊重和顺服。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保罗今天经文里头前面的两句话，那就很清楚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荣耀？教会是基督荣耀的彰显。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教会是不是为基督而造的？教会是神为基督所造的心腹，是神在地上为基督所立的见证。因着这个缘故，十三节说，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头是合宜的吗？这句话是不是对姐妹说的？是不是？是对姐妹说的。但是保罗只是叫女人自己审查吗？恐怕也不是。神只在今天这小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做姐妹的，用蒙头的记号来见证他们顺从。我想可不可以说这是神给姐妹的恩典？因为先造的是男人，神的托付从男人开始，整本圣经首先是给我们男人的，所以可不可以说神对我们弟兄的要求更多一点，更高一点，然后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叫女人来顺服我们？神赋予男人责任担当的本性，神赋予女人归顺从依归的本性，我们觉得苦啊，觉得为难呢、啊，我们想推掉啊。可不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里头都有一点悖逆在那里呢？人向神顺服就感到为难，感到苦。如果主耶稣像我们一样，感觉顺服神很苦， 很为难，他就拒绝上十字架。那是不是就让我们到硫磺火湖里头去苦去为难吧？所以最后一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辩驳，强辩，强辩什么呢？强辩说姊妹不用门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就是我们使徒们没有这样的规矩，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辩论过。不但我们没有为这件事情辩驳，而且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当时在各地的教会都有蒙头，没有为这个事情来辩驳，没有人为这个事情来辩论，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保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样毋庸置疑的语气来作为他今天这段经文蒙头教导的总结。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头保罗讲到两件事，一件事情是蒙头，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波饼。保罗是先讲蒙头，再讲波饼。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顺服的心意，因为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不愿意有那个顺服的时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拨饼是为了什么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借着今天蒙头的教导，主你来提醒我们，我们人的失败，因为当日夏娃和亚当不顺从，主啊，今日我们里面也是很多不顺从。主啊，你为我们设立的饼和杯，却又再再的提醒，人可以失败，你不失败，是你先顺从了父，你顺从了你的头，以至于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主啊，如果没有你的顺从，我们就没有饼，没有杯可纪念。主，就求你透过你的饼你的杯跟我们众人说话。主啊，人的话都是空洞，人的话都是无力的，但是主你亲自说话的时候，主你就来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你就来得着你当得的感谢爱戴和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